好，我们仍然把圣经放到创世纪。今天我们一起来念朗诵创世纪46:29-34，47:1-6，13-28。我们仍然用起音的方法来朗诵创世纪46:29-34，然后我们会继续念到47:1-6。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46:29，约瑟逃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以致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镜像上哭了许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亲眼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所以担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了我这里来
了。
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
你们要说，你的仆人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好，我们下面念47:13-28。47:13-28，13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这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你们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生命给我，我会为你们生
命
给你
们。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你和人见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 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卖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不配的人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我将和大家分享上帝同在人的智慧。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在创世纪46章29到34节和47章1到6节，讲的是一件事，雅各家全家到了歌珊地后，约瑟要带他的哥哥去见法老。这件事约瑟怎么带他哥哥去见法老，然后我们跳过了创世纪的47章的约瑟他父亲雅各见法老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呢我在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今天就不再讲这件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记在创世纪47章13到28节，是讲约瑟怎么样在埃及地饥荒的年日里怎样有智慧的治理这个地。我过去讲到提过，约瑟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句话在创世纪39章一次一次的出现，但是39章以后到47章这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有这句话出现。但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仍然与约瑟同在，我们看约瑟所做的事情就知道耶和华没有离开约瑟。因为今天讲一个有上帝同在人的智慧，我们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的智慧来源于上帝，这点我们要清楚，不要以为约瑟的智慧是他自己有本领有智慧，约瑟的智慧是一定来源于上帝，如果不是上帝赐给他智慧，他是无法有这样的智慧。好，我们就分这两个故事，我们分两个段落来讲。第一，我们讲约瑟的智慧是智能善用。我们刚才念的经文，约瑟要迎他哥哥去见法老，在47章2节说，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在这一节经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说约瑟是挑出5个人，是挑，约瑟是从11个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现在我想大家思考一下，约瑟以什么标准来挑这5个人？大家很快的思想一下，约瑟挑这5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他们的口才能说会道，还是他们的外表长得英俊潇洒？对，顺服。其实约瑟挑这5个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他们能够听懂约瑟的话，顺服。 这不是在我在这里猜测，因为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看到这一点。圣经的上文64章的31到34节，特别是34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的仆约瑟教他兄弟说，你们见法老，法老要问你们，你要怎么回答呢？说你的仆人从年幼直到如今都是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是以这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这是约瑟教他弟兄，对不对？然后我们到47章的3到4节，当他们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还正问了他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这五个弟兄呢，全部是按照约瑟的意思回答了法老。他们能够按约瑟的意思回答法老，因为他们听懂了约瑟的话，他们知道约瑟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说。是不是有的人就说了，这很容易啊，叫别人去也会这么回答，因为约瑟教了嘛。不是这样，其实如果他们说出另一番话，却是人情常理的事。为什么呢？我们看46章34节的下半节，约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什么呢？因为凡牧养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也就是说，你说你是牧羊的，埃及人会看不起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在以色列人带着羊群赶着羊群进入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体会不到吗？肯定体会到，埃及人肯定看不起他们，用一种歧视的蔑视的眼光看他们，你是牧羊的，厌恶你，不乐意和你接触，很自然的，对不对？这一点我想可能不需要做更多解释，因为生活在美国的我们都能够多多少少都会有体会。说老实话，美国还没有说歧视或者说看不起中国人这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种歧视，特别会从那些比较低层的平民中间来。这我不是说我夸张，的确，如果说就是有的人说一个人的知识他越多，他就什么，他越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对不对？他因为知道的多，他的知识的一个圆大，当你这个圆越大，你圆接触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同样一个人的知识越广，他知道自己的有限。真正有知识有见识的人，他知道世上有别的民族存在，别的民族的存在有这个民族的优点，不是就我们这个民族最优越，不是像希特勒说的除了德意志民族最优越，不是，各个民族都有他各自的优点。所以有知识的人一般不会轻易的去歧视别人，然后往往那些知识很少比较贫乏的人会歧视别人。这么但是呢，正因为也恰恰是那些比较平庸的没有知识人的歧视最伤害人，对不对？真有知识，你本领比我大，你歧视我，哎呀，他本领是比我大，对我们伤害还轻一点。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人却歧视我们，哪一方面都没有我们强，歧视我们，对我们伤害就会更大，对不对？所以说当以色列人踏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埃及人所歧视，会得到这样的信息。 样的信息得到以后，如果一个智慧人他不会接纳，不会就是说接受这种伤害，但是如果说一个比较没有智慧的人就会很接纳这种伤害，一旦接纳这种伤害，反弹是什么？一旦被这种东西伤害以后，反弹就是我要炫耀我的知识和才能，我要诉说我的知识和才能比你们行，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如果到法老面前诉说自己的能力，诉说自己怎么样行是正常的，说我们是什么也不是，我们是牧羊的，我们是被你们看不起的，反而不正常，对不对？所以说这五个人真的能够听懂约瑟要对他所说的话，他们听懂了，他们这五个人可以说约瑟挑选这五个人，一个这些人听懂了约瑟话，一个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伤害到，或者说没有被伤害到，伤害到他们也没有落落到那一种要彰显自己知识和能力的程度，就是说他挑选的是这五个人，五个有智慧的人。当然你说以色列人偏要强调自己是牧羊的吗？他们是牧羊的，但是我偏要强调这一点吗？不一定，每一个人他不可能只会一种技能，对不对？有些人他会多种技能。我为什么偏要说以埃及人所恨恶的我是这个职业，我说别的职业不行吗？也没啥好，对不对？以色列人会不会种地？多多少少也会种地，对不对？以色列人会不会盖城盖房子？也会。后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给在埃及盖了两座城，我会盖房子，我为什么偏要强调我是牧羊的，对不对？所以说说自己是牧羊的，这是真正听懂了约瑟话。所以说真正听懂一个人所说的话，他是理解，不是说约瑟说的话别的弟兄就没有听懂，听懂了但是不理解，或者说没有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一旦和法老见面，他马上自己里面的自己的东西就翻就又出来了，就会和法老说那些法老就是说没有约瑟不是约瑟交代的话。我们看这五个人对法老的回答，最后成就了一件很大的事，法老完全同意雅各全家在歌山地居住。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歌山地是约旦河入口的那一块地方，但是呢它靠近不在埃及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它是靠近巴勒斯坦的 那一边，所以说这块地方呢埃及人不多，比较僻静又富饶，以色列人能够在埃及常住到430年时间，与这个住在歌山地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住在埃及人中间，你一直被埃及人看不起，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你根本没法在里面很长期的居住。所以说这是一件很这个选择，约瑟的选择让他弟兄这么交代，然后选择那些听懂他话的弟兄兄弟去和法老见面，是一件很智慧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一个人能够真正听懂别人的话，特别是听懂那些正确对我们有益的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如果说能够放下自己的观点，能够很清楚地听懂别人所说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就是能不能听懂智慧人的言语。如果说一个人 永远听不懂智慧人所说的话，他永远不会长进，他永远只是说只是自己的那些知识。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我们不是被约瑟选中，但是我们是被上帝选中的，所以说我们要去传讲上帝的话。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大家可以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有人问你们信众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这些经文里所提到的心中盼望的这个缘由是什么？这个缘由不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的经历怎么会成为我的盼望？不可能。而且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我们不需要常做准备，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说张嘴就说出来了。因此这个缘由应该是我们所信的信仰的告白，就是说你盼望的缘由，我们要讲出我圣经所启示的我们信仰的告白，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这个很重要。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听没听明白上帝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听明白上帝所说的话，我们的信仰告白就不是从上帝话语中来的，就是错误的。我们如果把一个错误的信息告诉别人，对别人是亏损，我们自己领受一个错误信息，对我们自己也是有亏损。所以说能够听明白上帝话，能够读明白圣经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圣经是上帝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我们要对上帝的话有个认识。在基督教里面，这个认识一般称为教义。也就是说什么叫教义？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我们总结出一套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信仰，这就是教义。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教义是自己可以这么说完全从自己从圣经中看出来的。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到教堂听讲道，如果讲台上的信息不是以教义的形式发出来的，我们听十年二十年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教义，都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讲台的信息是从教义发出来的，那么我们慢慢的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义都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都是听来的，听来的，听的是一个正确的，我们就在心中就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教义，听的如果是错误的，我们就会建立一个错误的教义。一般来说我们所记住的比我们所听到的要少许多，也就是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正能记住的是一少部分。为什么我们记住的少而我们听到的多？这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心里就有一个过滤的网，我们这个网把我们所不喜欢的，把我们所反对的，把我们所认为不好的全滤掉了。记在我们脑子里的都是我所喜欢的，都是合我口味的。所以每个人的教义都是不完整的，也是有许多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 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成立，我们马上就把细敏信仰告白放在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上，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正确的、严谨的教义来在我们思想中，在我们信仰的框架中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教义提出来，我们所建立的教义就是破碎的，就是不完整的，就是我们所自己所喜悦的。现在我们这样提出来，就是很明确的，我们要建立在我们思想当中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然后是严密的、正确的教义。很多教义里面的内容我们可能不同意，不同意我们要接受，不能说我们在这教义中再挑，如果挑还是以我们和我自己口味为前提的，还是以我个人的属灵经历为前提的，经过我们过滤完过一过一挑，我们的教义又不完整又不完全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东西填到里面去，填进去就是错误的。我在这里不是说西敏信仰告白我们不能够不认同，可以不认同，但是在你不认同的时候，你必须拿出足够的圣经根据认为它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可以不认同，我们没有说信仰告白不是圣经，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但是如果说我拿不出来，只是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不合适，那一定是我们个人经历的问题，一定是我们个人经历的错误，不是别人信仰信条的错误。信条除了我们能够拿出完整的圣经明显的经文说信条在这一点上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可以改，我们信条不是权威，圣经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信条里面有不合乎圣经的，所以说我们教会在成立之初就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因着这样的选择，我们信徒在信仰上都被建立起来，我们都比较清楚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信条、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与圣经同等的，不对，圣经永远是最高的。我们信仰的告白只是我们进入圣经的拐杖，这个拐杖不是因为圣经不够，而是因为我们有限。我们进入到上帝启示的话语中，我们没有拐杖，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是我们的有限，我们需要拐杖，不是圣经有限需要拐杖，这点我们要分清楚。圣经完全是自足自满的，没有一点问题，因为但是我们太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只要看圣经就可以了，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话，它是由40多位先知和使徒写成的一本书，虽然它与一般的书一样白纸黑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它就是一般的书，它不是一般的书，它是上帝的启示，它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般的书，那么我们就以为自己就能读懂了。一般的书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智商、我们的能力，一般世上的书我们都可以读懂，但是唯有圣经我们 没有一个人说我自己能读懂了，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书，它是上帝的话。2000多年来，有多少的信徒，有多少虔诚的信徒，用毕生的精力来读圣经，没有一个人说我圣经已经读懂了，没有一个人会夸口说我圣经我都明白了。甚至明白圣经越多的人，他在上帝话语面前越谦卑，越知道越觉得自己没有懂。而且这些在圣经上，在圣经研究上有造就的人，有很多得着的人，他们也不是凭着自己在圣经上能够领受的，他们也是站在前人的对圣经理解的知识基础上又发展，又更清楚的看见。所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凭着自己可以明白圣经的。历史历代的圣徒已经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了我们，他们以教会大公教会信仰告白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圣经的真理是什么。这些信仰告白不是他们凭空想象，不是他们凭空要想写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信仰告白是他们与历史历代异端的错误相斗争争辩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错误的教训，也能看到与错误教训相对的建立起来的正确的教义。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正确的教义。所以当我们只要我们谦卑下来，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观念，自己原有的过去的那些观念，我们接受那些过去我们不喜欢的却是正确的观念，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我们就可以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比较正确的理解。因为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些。其实来到2000年以后的今天，基督教经历了风风雨雨，应该可以说我们读圣经不应该再读偏了，因为所有历史历代读偏的人都已经作为反面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再要读偏，就是我们认定我们想读偏，我们想我们要这么认识圣经。所以说我们完全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比较正确的认识圣经，已经不成问题。因为历史历代的圣徒已经为我们开辟了认识圣经的路径。所以高举圣经的权威，很多时候我们喊高举圣经绝对权威啊，不能够有任何东西超过圣经，圣经才是最后的。对，但是如果这高举圣经的权威只是成为我们一句口号，圣经的权威根本没举起来，成为口号，圣经的权威起来了吗？没起来。高举圣经的权威也不是说我们把圣经举起来，高举圣经的权威，圣经权威就高举起来了。 高举圣经的权威，只有我们正确的按照上帝启示的原本的意思，将圣经的真理传讲出来，这才是高举圣经权威。也就是说，我们传讲的完全是出于圣经的，是上帝原本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我们传讲出来了，圣经权威就被举起来了。我们所遵循的也是按照上帝原本要我们遵循的，我们遵循了，圣经的权威出来了。如果我们传讲的不是上帝原本的意思，其实这是很重的罪。就像现在那个5月21号那件事，耶稣没来这件事，其实这是一个很重的罪，这是在亵渎上帝啊！你错解上帝的话，确实说上帝说的，那是在亵渎上帝，那是在妄称上帝的名啊！这是很重的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圣经说你做传道的人，你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像站在讲台上要战战兢兢站上去的，不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如果我在这里所说的不合乎圣经，将来就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我在妄称神的名，因为我在亵渎上帝。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明白圣经，借着众先知，借着众圣徒对圣经的看见去明白圣经。不明白没关系，不明白不要讲，明白了讲。即使我在这里讲，也不是说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也要去看历史历代圣徒他们所说的是怎么说的，我要借着他们我来传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自己从圣经领受， 我就这么讲，太危险。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听，要听明白上帝的话，听明白那些历史历代众圣徒的正确教导，他们对圣经的正确理解，我们要听明白，听明白了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才传讲。其实听明白的确是件很难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我一听就明白了。我曾经听过我的哪个老师，我忘了，他说过一句话，当然他说的目的不是我今天的讲到的主要内容，但是他说，就是说我们华人有时候会抄袭英文人的那个论文，他说你抄袭，你不能够把别人文章摆在你边上你抄袭，这样别人马上就认出来你是抄袭的，你哪怕花点功夫先把他的文章翻成中文，然后再把他中文翻成英文，这样导师就认不出来了。他当然不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说教我们怎么抄袭，他只是告诉我们你就是抄袭，你也得花功夫，你的路明白了。我倒不是说在这里讲怎么抄袭的问题，我通过这他所讲的我明白的道理，你看英文的文章你明白了，你翻译成中文了，其实你所明白的是有限的，当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已经去掉了很多东西，当你再把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把你所明白的传讲出来的时候，你又去掉了很多东西，所以说那时候你导师就看不出来你是抄袭哪篇文章了，因为你已经变了。所以说要明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100%的明白不容易，人的话都是这样，何况神的话，谁能够轻易说圣经我明白了，真太这么说太狂妄了。我们真的要虚心谦卑俯伏在上帝方面前，以祷告的心态读经，上帝啊我不明白，我想明白。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然后借着那些众圣徒对圣经的看见来提醒我们，我们哪些地方看得对，哪些地方真理没有看出来，我们真正的明白真理，然后我们传讲真正上帝要我们传讲的话，这样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事情。好，我们分享第二个问题，约瑟管理的智慧。也就是说，约瑟在七年丰年的时候囤积了埃及地所有的余粮，现在七年荒年来了，约瑟开始往外放粮。我们从圣经看到约瑟放粮不是很随便的，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对不对？圣经在这里在47章12节说，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不是说我把粮食全对你家，你怎么吃都行，只是说定粮分配，你有钱也不能全给你，你有钱也不能够买到所有的粮食。当然在约瑟那里买粮食是要付出代价的，圣经告诉我们，人们先拿银子换，然后拿牲口换，最后拿地换，最后把自己都卖上才换到粮食。等荒年过去以后，除了埃及地的祭司之外，所有人的银子、牲畜、田地，甚至人都归了法老。可以种地的时候，约瑟将地仍然归给他们，只是约瑟说，你们收成的五分之一要交给法老。圣经说这个规定一直延续下来，也就是说这个规定一直到摩西写五经的时候还是这样。现在我们看这个几件事，很简单的事，约瑟管理他有三件事是非常智慧的。我和大家分享智慧，第一个智慧，约瑟的嫡粮供应粮是限量供应给的，这很重要，防止人们囤积粮食。我们知道，我们经常看电影看到荒年，很多有钱的人家就开始囤积粮食，使本来紧缺的粮食更加紧缺，本来已经饥荒很危险的老百姓更加处在饥荒的危险当中，因为他们囤积粮食是为了要赢取暴利，高价出售赢取暴利。所以这种囤积的现象使社会造成很大的混乱，使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约瑟他有限的供给，防止了那些有钱人家囤积粮食的事情发生，这是约瑟的第一个智慧。约瑟的第二个智慧是必须用价钱换取粮食，你先拿银子换，没银子你拿牲畜换，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约瑟无家可归，我们知道人就是软弱的，一旦是无家随便给的，那就吃撑了。很多时候那个救济的时候，虽然熬的是粥，一大锅粥，每个人吃五碗十碗，把胃都撑大了，到最后荒年后几年熬粥的米都没了，胃又撑大了，所以说根本就得死，因为没胃又大了，每天就饥饿感特别严重，然后又没吃的。所以说约瑟说你要用粮东西换，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家底，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家底？我家有几头牛，几匹马，有多少银子，有多少地。当每个人知道自己家底的时候，他拿钱出去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我这些米必须吃多少时候，不吃到这时候我家底没了，我就要饿死了。所以他会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会在荒年的前两年自己有钱了猛吃， 到花年后几年就没得吃了，对不对？当然这也是在这里也给我们一条重要的消息。其实这个重要消息就告诉我，人在世上的日子，人在世上活的日子，除了上帝赐给的空气、阳光和水，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白给的。如果是白白给的，人们根本不珍惜。其实现在连水都不珍惜，谁珍惜水？因为白给的。所以说掠夺性的用，甚至到现在就会饥荒、水灾、旱灾，各种灾全上来。所以说人在世上就应该没有白白给的东西，除了上帝白白给我们。有的人说胡牧师听，还有一样，救恩是白白给的。救恩的确是白白给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白白，我们因信白白给的救恩。这个白白的救恩是指终极性的，也就是到最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什么换取救恩，就是白白给的。到审判的日子，我们如果说不是白白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审判。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为这个救恩摆上一些东西，不是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不是摆上了吗？你不摆上，礼拜天我为什么在教会坐着？就因为你摆上时间了，对不对？你不摆上，你就怎么会在这里坐着？你如果说我实在没事干了，我闲的实在无聊了，我到这里来打瞌睡，那个是另一说。那个你不能保证你一直来教会的。所以说在世上这个救恩我们也需要摆上的。礼拜五查经你要去吗？下班很累，回来回到家有时连一口饭都找不完，吃完了赶紧到查经班，不是白白，你要付上代价的。礼拜三的祷告会，对不对？你要去就不是，就是摆放，就是你付出。还有十一奉献，我凭什么把我工资的十分之一拿出来？那不是白白的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救恩在世上的时候不是白白的，也是需要我们摆上的。只是我们摆上的不是救恩的工价，我们是摆上，但是我们摆上太少，不是救恩的工价，是我们因着救恩那颗感恩的心愿。我们摆上的是我们感恩的心愿，我表示感恩。如果说我连这个感恩的心愿都不摆上，救恩没得到，你连感恩的心没有。上帝不会把救恩赐给一个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感恩的人。如果上帝把救恩赐给这样的人，到天上就有嫉妒、有纷争，因为没有感恩、永远不满足的人在天上肯定有嫉妒、有纷争。上帝不会给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救恩是白白给的，但是我们在世上我们要为救恩摆上我们感恩的心，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没得到救恩。就这一点，不是说你摆上了，就是说我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得到救恩，因为我们没感恩。我们感恩了，上帝又给我们是更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感恩嘛。当我们有感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你没得到救恩，你感什么恩啊？不会感恩，对不对？你不感恩，你是没得到。所以说我们在世上没有白白给的，连救恩我们都要摆上，但是摆上不是工价，绝不是我们可以换取救恩的，但是这是一个表示我们对救恩、上帝所赐给我们救恩的一种感恩。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在天国里。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不是指我们在天上有更多许多的财富，也不是说在天上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 当然天上不缺这些，这些全不缺，但是在天上的生活标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天上是敬拜上帝的生活。如果在地上我都不敬拜你，在天上你会难受。天上的生活的标志是敬拜上帝的生活，这个是标志。在天上是聆听上帝话语，在上帝话语中有满足的喜乐，喜乐，这是标生活的标志。在天上是施比舍，施比德更有福的生活，这是天上的生活的标志。天上有很多财富，也有我们尽情可以享受的东西，但这不是天上生活的标志。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要有这种生活，我们才会在天上过那样生活。如果在地上从来没有这样敬拜的生活，没有倾听上帝话语的生活，没有施比受更有福的生活，你在天上难受。我们现在来看约瑟的第三个智慧。约瑟接着七个荒年，收取了埃及地一切的财富，甚至包括人都归在埃及法老的权柄下，使法老每年可以得出产的五分之一，大大的增添了法老的财力。最重要的，这个增添，这个权力，这个财产的进来，不是法老用权柄或武力去掠夺来的，是老百姓出于甘心的才能保持嘛。你出于掠夺的，出于武力，等你武力没有了，老百姓就不给了，对不对？47:25在那里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主面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因此他们这种五分之一给法老是出于甘心的，根本不是出于武力。所以国内的形势是安定团结，社会是和睦和谐的。这就是约瑟在荒年治理埃及地，使埃及处于一种良好的状况。至于说这个良好的状况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得以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约瑟全家在埃及待了430年时间，这430年时间你是在别人国家待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接着这430年，雅各家从一个家族发展到一个大的民族，具备了出埃及以后具备了经迦南地列国的条件，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条件。现在我们人都活60-70岁，但是我们计算年代，就是社会一代一代，我们计算不是说60年才一代人，我们是怎么说20年一代人，对不对？过了20年又新一代人，也就是说新一代的人和我们人的寿命没关系，却和这个社会的更新和执政掌权的更新有关系，人的理念变化有关系。根据这个，我们不知道雅各的时期多少年算一代，但是我们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以按比例推算一下，我们现在能活到60-70岁，20年算一代，那么雅各的时候能活到120岁，那么他基本上是40年算一代，对不对？那么40年算一代的话，雅各家的人在埃及待了430年，也就是说到了第十代的君王起来，才有不认识约瑟的君王起来，对不对？我想这个推断是对的。那么中国解放60年，已经进入到第三代的人，我们想现在在国内的人有多少人知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有多少人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没了。其实中国已经变修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对不对？你持守原来那个才叫没变修，你没有持守原来那个，你已经变修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嘛，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就叫修正主义嘛。所以说，帝国主义把改变社会主义变修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上，是完全有理论根据的，对不对？埃及的君王到第十代才变修，才有不认识约瑟的君王起来，他们的年数比我们长。为什么他到第十代才变？因为君王享受了约瑟给他们所创立的五分之一的进项。要知道每年有五分之一，全国收成的五分之一银子粮食用车拉进宫来。那些君王看到这些想到什么？那个希伯来人不简单啊，我们现在可以享福啊，每年进来每年享，每年进来每年享，所以他便修得完。如果没有这些进项进来，三代四代就变了，是谁认识你约瑟，对不对？谁认识你以色列人啊？因为每年有东西进来，每年要使他们想起这位希伯来人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为他们所定的规矩，使他们能够在世上享福。所以说到第十代才有不认识约瑟的君王起来，这就是约瑟的智慧成就了上帝的心意，使以色列人能够在埃及待上430年。如果没有约瑟这个作为，没有约瑟为他们创造打下这个基础，待不了430年，待了100年算长的了，你早早被赶走了。我凭什么让你在我们国家发达，在我们国家享受？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胸怀能怀到这么大的程度，能够接纳别的民族，特别是发展了这么快的一个民族。因此我们知道约瑟第三智慧成就了上帝的心意。好，我们今天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要听明白上帝的话，只有听明白了，我们才能够传讲上帝纯正的话，只有传讲上帝纯正的话才会对人有真帮助，我们传讲人的话对人不会有帮助。第二点，上帝的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才能够成就上帝的心意旨意，来荣耀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中，让世人看到我们就是与世人不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成就你的心意，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